我会把这两张讲义带过去哈，这样子好不好？
好。
基本上这以斯拉记的这个背景要稍微讲一下。那他，以斯拉记，他是作者哈，以斯拉，使他成为这个，第几个哈，在第二有哈，你看到这个以斯拉，445到430年日期、时间，尼西米这样都写这些哈，目的。指出神的应许和实现，许可以色列被掳的归回故乡，建造家园，以色列重建圣殿。他讲到以斯拉记，以斯拉成为这些以斯拉的地位接近于摩西，所以以斯拉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以斯拉的地位成为接近于摩西。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这律法的这个献祭、圣殿的献祭跟律法的遵行，慢慢就没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以斯拉就把这个律法、神话语的地位重新restore 回来。所以也就是说，以斯拉这个先知所做的事情，成为等于是第二个摩西一样，等于他当然没有领受新的律法，但是把旧约的律法重新整理文献这些整理出来。所以今天的犹太教或今天的犹太人能够这么尊重这个律法，跟以斯拉有直接的关系，跟摩西当然有关系，但是以斯拉更有关系。这样说以斯拉有点像中国讲的什么汉朝什么中心那样子哈，把这个神的话语的地位重新建立这样哈，这是以斯拉记，大概是这样子哈，好吗？所以知道这个情形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以斯拉在这个整个他是属于文士的代表，文士一般我们翻成叫 teachers， 所以你到保罗的。不是保罗，耶稣的时代就有文士、长老、文士啊，这些。那文士的代表者就是以斯拉，目的就是说他可以解释律法，可以解释圣经，解释神的启示，所以他的地位相当的重要。那这是在这个，你看这个律法啊，在这个律法，在第五点，律法被重新重复，在此以前律法受人忽略或拒绝，今在痛苦磨练中他们对律法有全新的评价，这是以斯拉对律法的这个重要。第二就是以斯拉他带领出来的一个 group 成为这个对律法有新的态度，因此产生新的观念，亮光爱慕及辩护，所以有法利赛人，有文士，有祭司，这些撒都该人。那文士的基本上是属于所谓以斯拉的，做他的主代表啊。好，大概背景是这样，我就不一一的念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就是你讲义的第二页。这张讲义相当的重要，它 cover 的年份到西元前539年。一直到尼西米重建这个城墙，圣城的城墙420年。总共跨过的时间有119年，将近有120年的时间啊。那这120年之间发生一些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波斯国灭巴比伦，也就是巴比伦王国于 BC 539。那波斯灭了巴比伦之后，产生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这个波斯的国王古列王开始下命令他们可以归回。那这个是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说你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有一天一定会归回，时间是70年，这70年满了你们就可以归回。那时间这个时候是古列王。好，那你看右手边这边讲到归回的第一次归回是539年或538年，对不对？那 历史书里面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古列王叫他们归回，那539以前的人是谁呢？就是但以理。但以理那时候还在巴比伦，后来做了波斯国的这个总督的，所以这个539在这个 chart 以前就是但以理，这样可以吗？也就是说但以理之后就这些事发生。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其中有一个 chapter 就要讲这一段，就是说古列王为什么会下诏让以色列人归回呢？这个跟但以理的祷告很有关系，但是跟耶利米的预言当然是神的计划，好不好？好，第二部分就是圣殿的重建，是536到516，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开始，然后停，然后继续建，然后到完成，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个重要事迹的？那今天以斯拉记会 cover 这个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就是讲这个圣殿的重建，好吗？要归回那里，历史书有没有？以斯拉记啊。然后在这瓦什提被废，483年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个？然后看以斯帖被封为皇后，然后普尔杰。这483到473基本上这个是以斯帖记的范围。Esther， 一个 Esther， 在你的历史书里面有没有一个 Esther？ 那里有写个483到470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到第十章，这样可以吗？有看到吗？
有，
就这个123到10，就这个部分是以斯帖哈，那个玄内知道的哈，你在写的。然后最右边那个波斯王，这个时候是算亚哈水鲁王，486到464。好吧，这个部分蛮重要的。这部分蛮重要，因为这个部分以斯拉记没有写，但以斯帖记有写。那这个整个的时间，是蛮久的哈，就这样算几年，483到10年，差不多11年了，这段时间啊。那如果从亚哈水鲁王的话，就算差不多是22年，486到464嘛，对不对？
22年，
这22年之间呢，以斯拉记好像没有特别写什么。好，那你注意看这个历史书的部分，从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对不对？然后就跳到第七章到第十章，对不对？好，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请你翻到这个以斯拉记第六章，你的圣经以斯拉记第六章。Anyway， 这我是这礼拜会讲，所以我现在稍微提一下。以斯拉记第六章22节，第六章二十二节，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第六章二十二节。好，第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沙利亚的儿子，亚沙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那以斯拉这个时候才出现。第七章第一节，第六章二十二节到第七章二十二之间，中间隔了将近57年。所以从这个以斯拉记看，一章到六章是 part one， 七章到十章是 part two， 好不好？ 那帕万跟帕路之间大概隔57年，这样可以吗？
嗯嗯，
那因为在这个你的那这57年之间，神是不是都没有做事呢？答案不是，因为中间有以斯帖记，对不对？
嗯，
好，这样可以吗？
嗯，
这样就神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有做，所以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希米记这三卷书是差不多同时代的书，好，好不好？
嗯，
所以你看那个以斯拉记，再回来这个 chart 啊，第七到第十是4、5、8年，然后再来就是尼希米记，是不是？尼希米记1、2、3啊，你再来就是尼希米记，这样可以吗？好，最中间这个叫先知书，
嗯，
先知书在这一段里面有哪几卷呢？第一个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先知书，这两卷书专门都针对圣殿的重建。你的最这个 column，
嗯，
所以这两个先知都是对圣殿的重建，直接针对这个圣殿。也就是说，圣殿停止之后，哈该跟撒加利亚先知开始对神的百姓讲话，一直讲到他们建完，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两个先知在圣殿重建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这是在小先知书里面。那最下面这是马拉基书，圣经旧约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就是在这个，你看那个先知书的最底下这一卷，
嗯，最后
了，对，最后了，好不好？所以你大概有这个概念啊，可以吗？这样我想应该是蛮清楚的，但最好是有这张图了，不然没有这张图实在看不懂。
嗯，
好，右手边这个就告诉我们以斯拉记的大纲，1到6章是讲所罗巴伯的归回，被掳归回。圣殿重建，那如果我讲呢，就讲1、2章被掳归回，你们讲就讲圣殿的重建，好不好？
嗯，
那7到10，我刚才讲过，1到6跟7到10中间隔大概57年，啊，
嗯，
所以这个7到10是以斯拉的归回，以斯拉的归回属于属灵的重建，
嗯，
1到6属于圣殿和祭坛的重建，是 physical building。7到10是属于 spiritual 的，对不对？这样可以吗？那它有一个图表啊。第一个被掳的归回，被掳之归回有1到6章，圣殿的重建，然后Part 2是以斯拉归回，从所罗巴伯归回到以斯拉的归回。他写宗教的重建 ，religious， 重建这个宗教的信仰，或者说重建这个神话语的这个权柄。
大利乌
逝世，
那时候不是大利乌，不是但以理还在吗？
大利乌只是一个 title， 他有好几个王。
嗯，
那波斯王也叫大利乌，有好几个王。那波斯王从538以后，好几个都叫大利乌王，这个哈，这一个大利乌王，这一个大利乌王，
嗯，
好吧，
嗯，
那只是他的，这是一个尊称吧，他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比如说他这个大利乌4世。很显然有大利乌3世、2世、1世大利乌这样子。
那可是但以理在亚哈水乳王的儿子那时候也还在。
还在，所以但以理可能在这个波斯灭巴比伦之后，这波斯国的时候还一直在，
嗯，
一直在，再到哪一个时间不敢确定，就是说在这个536到516之间，可能有一个时间。哪什么像亚哈水乳王，这什么时候过世，这不敢确定，
嗯，
这样子，
嗯，
该你活相当久，好吗？
好，
那大家这张图是这个部分蛮重要， 样对这个小先知书，或者是对这个，因为至少对尼希米记、对以斯拉记对这段，然后对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比较有一些认识啊，可以吗？
嗯。
好，那我回来看，因为第一章、第二章是我讲的哈，所以不用特别的查。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讲祭坛的重建和圣殿的重建，那这一章是 Chip 要带是不是？
嗯。
好，那重建祭坛，那祭坛是属于献祭的地方啊。从第三节开始讲，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为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有没有？我现在念的是第四节。所以祭坛的目的是献祭的地方，那祭坛是恢复信仰的一个核心，敬拜的地方，就是当然这里讲的是在，然后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不只是 physical 的根基了，还是讲到这个整个信仰的根基是献祭。那献祭我们现在用现在比较可以理解的话叫做敬拜。Worship， 我常常在主日崇拜中提到，敬拜里面有献祭、感谢的祭、奉献，成为敬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有感谢的祭，有燔祭，有赎罪祭，有平安祭，各样的祭，这个透过敬拜恢复跟神的关系。好，那这个祭坛要讨论的是第一个，就是 apply to 今天的教会，神呼召我们重建这样的一个 altar 敬拜。第一个 to return 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第二个 to rebuild 这个 altar 重建这个圣坛。第一是回到神 return。第二是 rebuild， 第三是 to restore， 恢复跟神的关系。第四个是 to repent， 悔改。第五个是 recovery， 我用了五个 R 啊，那我不晓得你待的时候怎么样来我分享这个部分，就是说透过敬拜让我们回到神面前，重建 rebuild to restore 恢复。第四个是 repent or repentance， 第五个是 recovery。 所以这个祭坛的重建成为以斯拉记他们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后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个就是重建祭坛。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从新约的角度看，就说可能回到圣殿崇拜成为恢复我们跟神关系的第一个 step， 这样可以吗？敬拜。那你可以用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耶稣说他在找寻找那个，用记得这段经文吗？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个撒玛利亚人不是问耶稣说我们要在哪里敬拜，现在你的祭坛在哪里，或我们要去哪里敬拜。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这个撒玛利亚夫人问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 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对不对？
嗯。
他在到24节到，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新约的敬拜不是讲 location 的问题，是讲一个 spirit 跟 truth 的问题，这样可以吗？也就是说在拜这一段的时候，要把祭坛敬拜的这个真实的意思讲出来，就是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去敬拜，是不是怎么样的情形，这样可以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就可以讨论的。那我们敬拜的 attitude 是什么，我们敬拜的目的是什么，可以拿来做讨论的。就是重建这个 the meaning of the worship， 这样可以吗？第二部分就是圣殿的崇拜，讲到这个 temple。 那当然新约讲的圣殿是我们的心灵，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应该是第六章，我们学它经文是对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来，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是新约的 application， 它比较广泛，这样可以吗？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是其中一个蛮新约蛮不一样的解释的地方，这样可以吗？好，那当然旧约里的圣殿是当然讲一个 physical building，是真正的一个 physical building。 所以这个第七节到十三节可以讨论的是，一个是透过一个 physical building 的 rebuild 重建来建立我们属灵的圣殿，这样可以明白我意思吗？透过有形的圣殿的重建来建立我们属灵的圣殿。好，那这个重建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的部分是什么？我们重建的过程中学习什么？第七节到第七节到第九节 ，Tiff 来念一下第七节到第九节。他们
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希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浮海运到约珀，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许的。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加
灭
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拉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
好，那讲到圣殿重建中可以学习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参与，人人都参与圣殿的建造，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他在圣殿的建造中特别提到两个领袖，一个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一个是耶稣亚，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那这两个人在这个撒加利亚先知书里面看得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属于祭司，一个是属于行政的首领。 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提到这两个人好像两棵橄榄树，这两棵橄榄树呢是连在金灯台上面，所以这两棵橄榄树的油源源不断的流到金灯台里面，所以这个金灯台烧不完。这你记得这一段经，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撒加利亚先知书，你们看一下，我刚才已经讲过，你们在这一章会看到撒加利亚先知书，有没有？
嗯。
撒加利亚先知书在1181哈，新约1181。181第四章，撒加利亚先知书第四章提到这两棵橄榄树和金灯台。金灯台和这两棵橄榄树，这两棵橄榄树是谁呢？第四章十一节，我又问天使，我现在讲的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他都有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两个受膏者，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就是耶稣。我现在讲的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那时候出生了吗？
出生他已经是开始侍奉了，就是这个。这个时间撒加利亚书在重建圣殿的过程中讲的，好不好？就稍微知道一下这个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在撒加利亚的时代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行政的 leader， 一个是 spiritual 的祭司方面的 leader， 这样可以吗？耶稣亚和所罗巴伯这两个人，也就是在以斯拉记第三章提到的这两个人。
所以所罗巴伯是祭司，
对，
耶稣亚是行政的，
对。耶稣亚应该是，
不
是反过来，对，所罗巴伯是行政的领袖，他接近于今天我们讲的一个教会的牧师 跟长老，或牧师跟执事，这样可以吗？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是人人都参与这个重建的工作，不是某些人的 特权。第二是有两个主要的带领的人，一个是行政的，一个是属灵的来做。第三是会众来完全支持他们，来让他完成奉献。第四是 trust 这个 leaders spiritual leaders 去相信这是神的呼召。那其实这些原则都是在今天教会的蛮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人人都参与，第二个是支持顺服这个 spiritual leader 跟这个属灵的跟一般管理的 leaders 的带领。第三是support 他们 to help them to succeed， 让他们 来完成。第四个 trust 他们的 leadership。 那今天的教会也可以类似的原则可以 apply 圣殿 的这个建造，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其实我们 Hope Church 是相当不错的一个church，真的 以一个教会设立三年四年、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买到这个一个 worship 的 temple， 这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啊。那费用很高，他需要的 financial support 人力啊，像这个 children program 还有很多的团契，很大，所以需要每个人都要 involve。 第二个就是很相信牧师的带领，相信余金华这些 Patrick， 现在是秉林 Uncle Bin 他们的这个 leadership， 相信这样的 leadership 是非常的这个是出于神的啊，当然就是很 trust 他们的 leadership。 那从这样的一个application 当中，我刚讲这个圣殿可能是 physical building， 也可能是一个 spiritual building。 那 spiritual 的部分我都觉得这个圣殿可以 apply 到我们的 young adults 的 fellowship 跟 worship。 我觉得你们是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不晓得你们还要不要再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2012年这个团契需不需要去分组，需不需要？那分组的条件就是要有这种 spiritual 的 leaders 出来带，如果没有 spiritual leader 是不行的。第二个，除了 spiritual leader 以外，还要有一个可以做这个 business 方面的 leader， 就是他属于 management 方面的 leader。 有所罗巴伯，也有耶稣亚，一起。像摩西出去征战的时候，这个亚伦就在旁边。亚伦在征战的摩西为他祷告，他是有两个 team up 起来的，这样明白我意思吗？那这样的一个讨论或这样的一个 direction， 需要我们团契所有的弟兄姐妹的 agree on that support 才能做。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不支持不赞成，那这是不能做。这个是可以 apply 到那么一个讨论里面，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 leader， 我们是不是 ready。 那我们 actually 现在教会也是面对这个 challenge， 就是说我们 Oceanside 的弟兄姐妹，我们 Oceanside 的 ministry 是不是可以重新开始有一个 worship service。 那现在要问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spiritual leaders， 我们够不够，我们是不是 ready， 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好的讨论，就是说重建 rebuilding the temple， 我的圣经是写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个部分，是可以讨论这个怎么样去evaluate， 说我们是不是 ready to go 这个 direction， 这个是可以讨论。那祭坛的部分是比较 personal， 讲到个人的 worship， 个人的敬拜，个人的侍奉，个人的奉献，这个是比较讲到用心灵层次的敬拜，好不好？那如果第三章 tip 你要带的，大概是以这两个部分来做这个讨论，可以不可以？可以吗？
一个部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 leader， 另外一个是什么？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个人的敬拜的生活，是不是也是透过这一段，让我们说重新来 evaluate 我们跟神是不是能够透过敬拜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或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个真正的敬拜的生活，重建祭坛。祭坛是属于这个 altar， 属于 worship， 属于献祭的地方。那圣殿是主我们的身体，是 spiritual 的 temple。这是可以透过第七节到十三节找出一些原则出来啊，我们怎么样帮助教会的 leaders 来完成 Hope Church 的建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样可以吗？怎么样来帮助教会的执事、同工、牧师、弟兄姐妹来建造我们雅各团契，而不是这个社青团契的一个建造，这也是可以讨论的地方。它 application 部分还可以讨论蛮多的。
你说帮助教会，还是说帮助团契的同工？
重建圣殿嘛，就是说这个圣殿好像有somehow不够，就像欧勋赛现在已经的敬拜已经暂停了，七月到现在，那要不要重新开始呢？我们怎么样 evaluate 我们该不该重新开始？那就看这一章，哎，他们有 spiritual leaders， 有 management 的 leaders， 有人奉献这些木匠粮食，哎，有人参与圣殿的根基，这样可以吗？就是说他有很多很多因素在里面。
牧师，你刚刚说什么有什么有什么的，那个在哪里啊？
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里面把它归纳出来。有第七节就第八节是讲到百姓人人都参与，
嗯，
对不对？
嗯哼，
他说他们又将银子给银匠哒哒哒哒哒，这样子百姓到了耶路撒冷，到了第二年这样这样，有没有？第七节，第二是他们非常 support 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第八节，还有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
嗯，
他们非常 support 这些 leader 的 decision， 是不是？
嗯，
非常 support 这些 leader， 人人都参与支持领袖的决定。第三就是信任这些领袖的带领，他们完全 trust 他们要做的工作。你看，你可以看嘛，这里面很多很多很多可以讨论的。
还有一个，
心
灵的预
备。嗯哼，嗯，看哪一节呢？
我在找里面，因为昨天
有啊，第十一节是这样讲的。嗯，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的向以色列有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的殿根基已经立定了，讲到 unity， spiritual 的 unity， 这你可以去用很多比较我们现在新约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经文，可以吗？小内，你看到什么吗？
嗯，
还是看不懂。
因为我没有在家里先看过
那个第八节，第八节那个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的二月至 BC 5536年 ，BC 536年五到六月之间，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都讲到重建 （restoration, rebuild）， 重建都是讲到这个。那所谓的重建就是原来有后来又被拆毁了，拆毁现在要把它重新盖起来，意思是这样。
那归回的意思就是
returning， 就是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现在经过70年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这样子。
哦，
你什么时候回去？你回去了？
我回来了。
哎呦，又归回。你是归回哪里？
归回这里。
你回去多久啊？
一个礼拜吧，一个多礼拜。
怎么这么快？
我现在还是很想睡觉，对不起。还在时差当中。
Okay.
对啊。昨天我找他聊下团契和 Candy 的事情，然后就觉得以斯拉记很贴切，这样好像就重建就隔了很多年，就大家好像就被很多东西拦住，
是的，是的。
然后最后其实如果说真的要建，其实很容易，大家一同心的时候，一建就建起来了。
这个重建其实是，重建圣殿，是不简单，因为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这是一块空地，要盖一个房子 ，OK， 可是要在这个旧的根基上盖，就好像比较累这样子，有这种感觉。那重建 这其中我刚刚讲的那 restore restoration 讲到恢复跟 Tiffany 的关系， 跟 Tiff 的关系，就本来我们是好朋友，后来我们经过有一次吃饭有一个误会，这误会有我们的关系，我们就疏远了。现在要重建我们的关系，容不容易啊？
比交新朋友难。
对，比交新朋友还要难，因为中间有一些主观的成见在里面，有一些误会需要被，就是需要悔改。Repentance，
所以其实归回也有一点是这样的意思。
是啊，归回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其实它并不是说一定是你的，比如说子民从、就是、
从巴比伦回来。
对，那其实就某个层面来讲，它其实是那种在精神层面上面的，在宗教信仰上面的，心灵上面的归回。
是的，是的，您讲的是对的。比如说这个1949年的国共内战，国民党的军队到了台湾，中间隔开40年，然后现在有河南的老这些老的农民、老的军人、国民党军人要回中国容易吗？不容易。那所以不容易，就是说两边如果还是敌对的关系，就不可能 return。中间一定要有 forgiveness， 中间一定要有这种 channel， 说 OK， 你可以回来。那经过了40年50年以后，在台湾的国民党的老的军人可以回到中国，这种归回是因为中国说 OK 你可以回来。那台湾的政府说你可以回去，台湾现在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去啊，也有人不可以回去的。如果你是在政府机关做情报局的，做这个国家机密的军事，你都不可以回去啊。你不可以回去啊，也是有限制的。就是归回 returning 以色列百姓可以归回耶路撒冷，从巴比伦，是因为神的赦免，管教的时候满了，所以他可以归回，是神的 forgiveness。可是回去要重建圣殿，恢复跟神的关系，就要透过献祭的祭坛，对不对？然后圣殿的地方就是恢复他们真正的这个worship 的这个生活，崇拜的生活。所以这个部分是其实蛮艰难的，我自己的感觉是重建比那个盖新还难。还难。
其实我们是聊到说，就是要建，如果有感动要成立新的团契这样子，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很难，然后会觉得就太难，
比设新的还难。
对，然后就可是难就不做了吗？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你们可以放出一个题目来讨论，说你的看法是怎样。但这里面一定是第一个就是要有属灵的带领者 spiritual leader， 我已经讲过了。第二个就是要有很好的一个 management 的一个 team， 很好的 management team， 它有一个 unity， 那这个合起来以后。大家都 agree on that， 然后 trust 他们的决定这样子，所以这个蛮重要的。我是觉得你们在查这一章的时候，可以把这个 topic 拿出来讨论。如果今天不做，那我们还需要什么 ？What else we need？ What can we do？ What else we can do？ 那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 training， 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带领的人。这样，那是谁？是你吗？是我吗？是他吗？这样子。好吗？这蛮好的讨论啊。可以吗？第三章哈。好，第四章是选了你要带哦。
好。
你醒了没？
有点紧张。
不会紧张。第四章的主题是，当神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反对的势力。就回到刚刚你
讲的。就刚刚那个。对。
Yeah. 就是神的工作一旦开始往前推的时候，就会有反对的势力，因为它是跟这个世界的方向是相反。好，这基本上第四章的 theme， 它的讨论的它不是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神要从神的百姓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这一段时间是这个 journey 本身路上就是很危险的，归回的人是很危险。第二个要重建圣殿和祭坛，这个社会有人会反对，因为人不愿意看到神的名、神的百姓被重新被建造。那这个反对的力量临到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那这是第四章的主题，如何面对别人的反对？那这是 第十章的问题。那把这个背景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第二十四节，现在你稍微看一下24节。
24节。
他们这个建造的工作，圣殿建造的工作，后来真的就停止了。23节、24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停工停多久呢？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作就停止了，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这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这个大概是在停到这个520年 BC 520年左右，520或521这个时候。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重建呢？重建是从536开始建，就是这个第三章的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刚刚讲536开始建，对不对？一直建到520、521的时候停止，所以大概盖了15年，是不是？
盖了两年。
盖了一年，
没有。
对，盖了两年，差不多两年了，536到534。一直停到520。就是520、521又开始重建，这个图上有。他那个停的时间是从534到520，这中间他停了14年。14年到15年，可以吗？15年。到520的时候又重新开始盖。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是520。这样子。所以总共大概停了14年、15年，大概停15年。好，那这停到这15年的时候，停到什么时候又开始呢？就是第五章的第一节。Tiff 在读第五章第一节下。
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命，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
好，那这在这个停的这15年当中，你看这一张图，停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哈该先知跟撒加利亚先就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说，你们要开始。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个停的时间有还是有神的这个神的话还是在他们的当中不断的鼓励他们。然后另外把几个年份的时间弄上去给你们，那个小奈你也写一下。
好，
这个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摩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这个波斯王古列年间是 BC 536到530之间， BC 536到530之间。好，第六节第七节，在亚哈水鲁王才登基的时候，到第七节，亚达歇西年间，这是 BC 465到424之间。我现在讲的是第七节。第七节，亚达歇西王年间，这到底哪一年？是 BC 465到424。那这段时间就是以斯帖皇后的年间。OK。那你知道以斯帖记里面记载一个叫莫迪改的人。那以斯帖啊，
在全大会讲好多。
这一次讲这个，你今天做皇后是为了这个事情， 对不对？讲你的机会，你神让你做皇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If you don't do it, someone else is going to do it. 意思是这个。这是 Mission Conference 几乎都在讲这个。就是在这个亚达，我现在讲的是 verse 7啊，第七节。亚达歇西王年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犹大民族差以色列差点被灭族了。那谁出来救他们呢？以斯帖，好不好？所以在这个你在代查经的时候，这一段要讲。也就是说，在我们最黑暗的日子里面，神仍然做他拯救的工作。有时候 even 我们都不太知道。那以斯拉记只有讲亚达歇西王年间，那是很短的时间。那这个年间事实上是大概 cover 这样将近要40年 ，BC 465到424，将近41年，对不对？465到424，465到424就是41年啊。你看这个第七节就讲40年的事哦。那这40年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以斯帖的故事，所以你可能要去读一下以斯帖那一段，也就是说。把以斯帖的这个神透过以斯帖、莫迪改这些拯救以色列民的这种神，在这个最黑暗、反对势力最强的时候，神仍然他介入整个的这个拯救。其实我读这个有时候读蛮安慰的，我自己读这一段我蛮安慰的。看起来第四章是没什么好读的，而且是你知道这个圣殿的工程被停止了十几年。他真的就不能盖，那是不是就神不管这个事情呢？答案是 no， 因为神这时候才真正的复兴他的百姓，对不对？那是很重要这一段，好吗？也就是说，神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拦阻，可是在拦阻最厉害的时候也是神动工的时候。这一段其实是隐藏在这个第七节的里面，这一节蛮重要的，可以吗？好，这一段要很重要。当然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五章第六章就把这个整个事情就 turn around。 因为这个反对的势力呢，把它上诉到这个最高的王这边的时候，王去查过来才发现说，其实圣殿重建在古列王的时候已经批准了，现在这些人只是故意找麻烦而已。后来变成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一定要让他立刻重建。本来是一个偷偷摸摸的暗地里，现在变成 official 的一个 project。那这是一个让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要讲这个部分，就是说神可以把一个最坏的情形变成一个最好的事情。到第五章我们要讲这个，到讲这个主题。到这个因为他们后来就上奏到大力乌王，第六章大力乌王最后说，哦 ,OK。这是已经旧的命令 ,go ahead, let them do it, 意思是这样。就是说这整个的故事四五六三章是差不多是一个 piece, 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莫迪改是在做大官了。
可是因为是第七节已经是 cover 40年的时候，你知道意思吗？我的意思说这个是很，其实这个故事很 dramatic, 很对我们来讲是对这个 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其实是神的很大很大的怜悯给我们很厉害的。比如说我中国把基督教的宣教士赶出中国，或者说把教会关掉，或者说反对基督教。那时候是不是神不在中国工作了？ No， 对不对？等到这个门一开，你看基督徒的速度比现在比任何国家都要大，就是他的 blessing， 神可以 turn around 的整个的最坏最坏的 situation。所以这些反对的势力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呢？第一个那个小念你要写下来。第一个就是说神的应许一定会应验 ，eventually 是会应验。既然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难道耶路撒冷圣殿不会被建造吗？一定是会的。所以这个圣殿的敬拜跟侍奉 eventually 是会实现的。所以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应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有一个使命感，要承担这种有这种 mission， 有这种 负担说，那我不做谁来做呢？有点像以斯帖了，
嗯嗯，
就说 OK that's my job also 是我的 opportunity，
嗯，
我可以应该做这个事情，
舍我其谁，
聪明，有一种使命感，对这个教会对传福音的使命感。第三，在最黑暗中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神是赐盼望的神。从末地改，从这个以斯帖的情形也是一样，神总是放着一个有希望还有一个未来给他的百姓，不要失去这样的盼望。第四个，神的律法和圣约 covenant， 神跟他百姓所立的约是永远，是不能被毁灭的，这是要相信的。神的约、神的话、神的律法是不能被毁灭的。第五，神有他的主权，我们有我们的责任。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反对重建，当然我们不是说社青团契需要分组或不需要分组，反对的人一定错，这个也不能这样说。但这个有提出来 concern 的一个理由，这不赞成的理由，那 somehow 是需要被去讨论，去克服这个困难。Oceanside Service 也是一样的意思，因为 Oceanside Service 已经七年后来关掉了，我现在不是想关掉，就是把它合在 Encinita。 那什么时候重新开始？那我们做了一个 survey， 就全教会的 survey， 就是说你们觉得 Oceanside Ministry 需不需要重新开始呢？Worship Service 赞成重新开始的说 yes， 不赞成的说 no。 那现在赞成的人大概有25%，
占百分之几啊？
大概1/10。
哦，嗯，
25%。那我跟神祷告说，主啊，如果有50个人赞成，我们就去。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还要再做一次 survey 吗？
不是 survey， 还要再等，再等。
25人都是老人家
的。哎，所以还不知道，所以这个礼拜天就要去讨论说，如果只有25个人。你们要不要？我们要不要去 go for？ 还是说要再等？那困难在哪里？为什么只有25个人说要 restart？ 为什么只有20几个人？那是不是因为这里太好了？还是那边太远？还是他的 facility 还是什么问题？
只有25人住在 Oceanside 吗？
没有。
Oceanside 我觉得好大一部分哎。
多人呢、啊？
就是只有25个人从 Oceanside 来这边，
不止，
同意的人应该不会只有 Oceanside
的人。对，
可是我们的 survey 是在这边做的，可是也包括 Oceanside 的人，
包括 Oceanside，
但是
就是说，现在 Oceanside 要不要开始？你们这200个人，我们这200个人里面，觉得 Oceanside 需要开始的，请你写 yes， 有25个，
包括 Encinitas 跟 Oceanside 的人，
通通通，
因为他们来了的话，如果他们已经停止没有过来的话。没有来到人生你等参加聚会的话就没有 survey。
Anyway， 总之呢，现在就是说赞成的人还不够，我们整个的这个还不够，这是我跟神祷告的。maybe 25个人就可以啊，神说25个就25个吧，但我是跟神祷告50个人。这是还没有做 survey 以前，我就很久跟神祷告。因为什么？因为 Oceanside 你没有去过嘛，他的 worship service 大概在35个人左右，那一直都是35个人。
你是说
组织崇拜？
哦，
他一直没有办法突破40个人。那我就开始想，如果有50个人，我们就去。那另外一个 option 就是说，那我们在 Encinitas 设2个 service， 就是第一堂 service 不要去 Oceanside， 我们就在 Encinitas。这样有几个人知道？50个人。
已经有50个，
54个
同意这件事，在 Encinitas 做两堂，
就9点到10点半。
No，
第一个 service
会不会就真的是比较可行
？I know， 所以你看，所以我们想一直想去 Oceanside， 对不对？就20几个，这边就50个。
因为有一些人可以帮忙，可能 宁愿去两个聚会，
是的，
可是都在这边。
对，比如他是做儿童主日学老师的，他就觉得我参加第一堂崇拜，
对，
我崇拜完我就去教儿童主日学，他就 OK 了。Anyway， 就是说，在这个神的工作要推动的时候，他有困难，这个困难到底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常讲说，地震来了，房子会倒下去，因为这地震太大了嘛。但也可以说，地震来了，房子会倒，是因为你房子的根基不够嘛，对不对？为什么别人不倒，你倒呢？那台风来了，因为台风来了，所以这房子倒了。那整排房子都没倒，就是你倒，你还没有 ready 嘛。那今天这个神的圣殿要重建的时候，要开始的时候，人家一反对你就停止，那就表示什么呢？你没有那 commitment 嘛，你的信心还不够嘛，也就是说你还没有 ready， 人家一反对你就停止。第二 ，maybe 神的时间还没到，为什么会有以斯帖、莫迪改的事情中间会发生？因为人的心还是偏向于 selfish、self-centered， 没有全然依靠神。以斯帖如果只要说我不去，我觉得我还是 protect 我自己比较好，那很可能这个机会就没有嘛。所以我的意思说，在这个拦阻最困难的时间停工期间，其实神也在建立他的百姓的信心。那一的是 Oceanside and Semitas 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很可能现在教会神在建立 Hope Church 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的信心 Unity，还有属灵的一种看见，那很有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 build up。 那等到时间没成熟的时候，一者是有两堂崇拜或差派到欧巡赛，我想都是 doable， 是 workable， 你知道，所以是神在看我们的，我们是不是 ready。 所以不是说反对是不好，就比如说雅各这个 young adult， young adult 是不是现在可以分两组呢？是 debatable。因为我们是不是有另外一组同工是 mature enough 去 lead 这一组，这一组也是有一个同工，这两组都很好。我们可能还没有 ready 啊。
对啊。
那还没有到，那我们就再等。
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issue。
所以说反对的，就风很大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怪风。Yes， 我们要怪风没错，因为风为什么老是台风来了？可是风很大的时候就是一个 testing 嘛，是一种考验嘛。风很大就是考验我们的 foundation 是不是够 solid。如果你够 solid， 你就可以盖二层楼，可以盖三层楼。可是如果你的 foundation 不够的时候，你二层楼一吹就倒。所以我们也不可以怪这个风。就说如何去看这个反对的意见或者说不赞成的意见的时候，不必太 negative。去 criticize 这个反对的，而是说，我想我们还没有 ready， 是这反对的意见是审查自己，好过说怪别人，他老是反对，那他反对，这不能说不对，因为反对他反对的人他有他的看见，当然这里的反对是完全是从世界来的。或者说从撒旦来的，从反对神的角度来的，我们不是说他对，我只是说这个反对的意见我们也把它当成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评估的evaluate 我们自己信心的一个阶段，所以刚刚讲的那几点我们都不要忘记，你写下来的这个神的应许它一定是会实现的，这个圣殿的重建 eventually 是会完成的，今年不能完成，明年会完成；明年不能完成，后年会完成，慢慢会完成。第二个，这个使命somehow是要有人出来 take over pick up 这样的一个 mission， 要使命感。我觉得你们都是非常，我就很羡慕你，就是说，一方面很年轻，一方面又是在教会信主，然后最羡慕你们就是有一群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dynamic， 属灵的 dynamic， spiritual 感很好。你去 mission conference， 你就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你也去啊？
有。
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可以 share 一点啊。
好不好？对啊，你可以对。
真的，你在团契里面 share 一点，你在第三章的时候你 share 一点。
在西南江南去了。
啊，
我昨天跟他们吃饭，他刚敲
说明天，
然后就
那你明天来去了
吗？明天就想去，
明天是礼拜三呢、啊。
我昨天才刚回来，他就迫不及待。
你礼拜四来去一部分好不好？
可以。
你来去一部分好吗？
好。
你去了哪一个人的？
我对那个蔡云，
蔡元云医师，蔡元云医师，
医师的，
他很好的讲，香港，
他说，就有一个东西，他说觉得很扎心的，就是他说他在最后那一段，在香港的大楼里面有三个基督教机构，然后他有一次迟到没有进去，然后就跟那个security guard 聊天，然后问他有没有人跟你讲过福音啊，然后他说他是第一个，后来改一改，不是，你是第二个，那第一个是谁呢？是一个外国人，原来就是那个戴绍真牧师，就在那里做 security guard 11年，都没有人跟他关心他的需要，就有一个教堂，五楼是这个教堂，三楼是一个什么猜拳的什么一个机构，然后二楼又是另外一个福音机构，就觉得，他就是说我们其实身边就有很多，
yeah.
可以宣教，就身边就有很多人需要这个福音，就可以宣教可以从身边开始。
很好，你礼拜四share一点吧，如果你有去 Mission Conference 的话。share几个讲员的，比如参议员医师的那是讲一点，那个
李秀全牧师
的信息，
他说以斯帖的无知，
无什么？
他讲以斯帖的无知，他说那个那时候犹太人整个族要灭嘛，就让莫迪改坐在门口撕破衣服，那你知道以斯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拿衣服给他穿，
很好，很开心。
然后之后就其实莫迪改最需要就是就第二节，然后以斯帖就派人去问他说为什么，就 what happened and why 这样子，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太多的 blessing 就生活在 blessing 里面，像是我们在美国啊，那就生活很好，然后就很多空间，像你说没有台湾那么拥挤啊，有时候那就在这 blessing 里面，有时候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就在高墙里面，像以色列一样，不知道他的民族快要被灭了，他都完全不知道。不过他问了 what and why 这样子，就关心，然后就后来就拯救了整个。
跟中国一个皇帝说，那个大臣还说，你不知道现在百姓吃多苦吗？连饭都没得吃，他不会吃肉吗？
哪一个大臣？
哪一个皇帝？
哪个皇帝？
那皇帝
问
你，没有饭可以吃，那就
吃
肉啊，
肉
有肉吃就好了，因为他天天吃肉，他不吃饭的嘛。他不吃饭，他吃肉，吃肉的，跟我一样啊。你来share一点好不好 ？Mission Conference， 而且我有跟蔡牧师讲，在他在其他团体的分享，他去 Mission Conference 听到的那事情。那我听到我在大堂会讲。那你听一人讲一点，然后把这个没去，因为我们去的人终究还是比较少，蛮可惜的。你说。
还有一个，我昨天跟 Jesse share 的，就是我有听那个欧格里牧师的那一套discipleship 门徒训练的方式这样子，然后就
他想把他带，
想要试试看，
他想把他带到团体里面。
我操，牧师你们。他就说一个小组是一个三到五个人的小组，然后不能够两个人，因为他两个人很容易就一个人 over 第二个人，就会有就然后主要目的是这小组里面有一个就是建立关系，有一个 transparency 的关系，还有 accountable 关系，那主要就是分享，然后就可能就 follow 一本书这样子，然后就可能大概这个小组一个礼拜一定要有 commitment， 然后 regular 的 meeting， 那每次聚会可能说一个半小时吧，那前十五分钟就
祷告，
不是前十五分钟就一定要把那个中心思想讲清楚， 然后之后再讲讨论一下，就讲一些展开，然后剩下45分钟全部都用来 sharing， 就主要就每个人都要可以讲到话这样子，那不可以超过5个，因为超过5个就，
所以这是包括讨论一些
主要是
读经，
嗯，
那没有包括
读经是在家里读，所以这只是，
嗯，
其实
是
一个，
哦，所以就是在现场是分享
讨论
讨论，
嗯，
那就所以没有就是 pray for each other，
嗯。都没有讲到这个，
哦，
应该之后也会 pray 吧，对，
因为如果 pray 的话那个时间会更长对，因为我昨天听的时候我以为是有一点点像是 prayer partner 的扩大，
嗯，
对，因为很多 prayer partner 像我跟，
嗯，
那时候跟丹露一开始是读经为主，
嗯，
对啊，所以就有点
像，可是这个就会很
比较偏向
他的 commitment，还有一开始的时候你邀请你做 personal invitation 的时候还会要求他对方要为这个来祷告，
嗯，
因为这 commitment 起码要一年这样子，
嗯，对，现在有 discipleship training 这个，很多其实就是说属灵的建造就是讲这个圣殿的建造圣祭坛的重造，很多圣殿的建造都是你影响我我影响他，他们三个人就一个 group 一起来做，
嗯，
对，
然后他的那个关系是有使命的关系这样子，
嗯，
之后是 aim for 倍增这样，
我觉得可以啊，你们就去分享，先讨论一下看看，
嗯
啊，那个玄乐你带这个第四章，
嗯，
这个部分就是讲到这个反对就是人就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
嗯
啊，我们在侍奉中遇到困难我们是怎么面看这个困难，是怎么解释这个困难或怎么面对这个困难，那我们是从这个方向去看，虽然这个圣殿的重建遇到反对然后就停止了，那我们在侍奉中遇到困难那我们要怎么做，那我们在事工中遇到困难又怎么面对，
嗯哼，
啊，就是说我们在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中遇到瓶颈困难是我们怎么面对，那我就刚不是提到这个五个原则啊，你刚刚有写下来的，
嗯，
那这几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放在我们小组中讨论。
OK，
就说你在侍奉中如果遇到困难，那你也可以讲一些比较哦，在团契里面做关怀的工作，做 devotion 的工作，还是敬拜的时候，你遇到困难你怎么做？
嗯
哼，那或者说你参与一个儿童主日学的教学，遇到困难。或者说你个人的属灵的成长应该怎么做，
嗯，
那我不晓得你们个人的生活了，因为生活和工作难免都会有困难，
嗯，
yeah， 因为一方面你们也正在交朋友的时间，
嗯，
yeah， 比如说朋友的关系遇到一些困难，
嗯，
会不会影响到你属灵的一种追求，
嗯，
I don't know， 这个是蛮好的讨论的题目啊，就是我个人的relationship， 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那如果工作遇到困难，我老板对我很不 fair，
嗯，
对我有点treated， 或者说怎么样，
嗯，
老板很刁蛮，那我怎么做？就是这个遇到反对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
嗯。最主要是遇到瓶颈，
是你个人属灵成长有遇到瓶颈，
嗯，
那你怎么面对这样，
嗯，
这是可以放在这一章里面讨论好不好，
okay。
他只是讲说圣殿的重建，我刚讲圣殿是我们 physical body，
嗯，
我们的身体就是属灵的殿，
嗯，
那也是讲到我们个人属灵的journey 的成长，
嗯，
好吧，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些你们个人的经历，特别是你在带这一章的时候，
好，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啊，或者是什么，就说就想放弃，或是怎么样？他这一停就停了差不多有10几年了啊，刚你讲的，
嗯，
停了差不多有15年，当然人生没有几个15年。这整个大的发展其实影响很大，好吗？这是第三章第四章的主题。
嗯，
好，那要不要把第五章也讲一讲？第五章会是谁带呢？
牧师。
第五章那就不用讲了，因为第五章我带我会安排讲这个。
那我们要直接跳到第六嘛？
第五章。好，第五章我刚才讲过了，第五章第一节最主要就是在这个最反对最厉害的时候啊，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就出来对他的百姓讲话，那这个话是讲勉励的话，劝勉的话，在这个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讲到这些需要神的话来鼓励神的百姓往前走。那其实我也觉得说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或者说遇到瓶颈，或者说侍奉遇到关系，像 Mission Conference 是很好一个重新燃起一个属灵的zeal 的一个聚会啊。你去参加了以后你的感想是什么？
就是很扎心。
Hello，
我们在这里麦克风讲，没有，继续分享。
好 ，OK， 好，我们在不谈啊，还有玩的课哈，师母回来，在这里。好，所以这个到第五章，我会讲这个神的话语或先知的话，成为我们在。遇到挫折中最大的鼓励就是这一段的先知的话。那先知的话以这个哈该先知的话很多都是责备，责备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只顾着自己的房子而不管神的殿，这是哈该先知的话。那撒加利亚先知就比较多鼓励，说你们要看这个神能够让他他撒加利亚先知有提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话，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讲到撒加利亚书的这些撒加利亚先知的信息。那我的意思说那个Tiff 你也可以，如果真的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如果你能出来分享一些 Mission Conference 给你的 inspiring， 我是觉得不错。好，我自己觉得我个人的感受就是 Mission Conference 本身可以提醒重新让你的 zeal 那种再点燃起来。他们这一次的Conference 有一个特色，就是中文英文混得很好。他整个 Conference 他
有录音吗？
他一首诗歌里面他带的人都很年轻哦，可是他唱都一些很传统的诗歌，然后他可以唱的很比较 contemporary， 然后又回来唱 tradition， 他又唱中文又唱英文，他那个两个语言用得很灵活。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
很有恩赐。
不是，就是
听他唱完英文又唱中文的，特别是闭幕式。
他们毕竟他们可以唱，同时中英文可以这样子，同时可以这样进行，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些 youth 讲英文的人，美国人，他也不会觉得说，哦，我们是我们好像来错地方。
哎，所以他不是先。不是中英翻译这样子哦，
不是，
他是讲
分开完全两个 section
啊，
只有大概一两堂是中英翻译的，其他都
是分开来讲。
中文讲完之后，中文去听专题，然后就到那个大堂就留给英文的那个敬拜信息来用。
OK。
但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 overlap 做的非常的 smooth， 你不觉得有切割的感觉？就是一个 body， one body 这样。
但开幕式和闭幕式就一起，
对对，非常成功，非常成功。我很喜欢他那个安排，这是很用心的、even 是他们带的人年纪很轻，可是他就不会故意唱一些歌老人家听不懂的歌， 然后他唱年轻的歌，他也放一些比较，就是他非常 very considerate， very considerate， 我的感觉是这样，很棒，很不错，这是我的感受哈。也就是说，我现在讲就是在这个整个困境中，在这个圣殿重建困难的处境中，这些先知代表了神在他们当中做安慰鼓励的工作，它属于一种 revival 的复兴重建的工作，神的话成为他们的一种指示的一个指示的方向的一个 guidance， 这个是第五章，我准备讲这个部分啊。也就是说，在我们个人，我刚才你问过那个小奈，就是说第四章如果要带的话，就是如何面对属灵中的挫折、失败、困难的时候。到第五章，我觉得神的话是这些一切问题的答案，神的灵会动工。那第六章就是神会透过人对神的回应，神会让这个整个 situation 做完全的改变，然后让这个整个圣殿的重建的工作来完成。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第一部分，我现在讲的是第六章的第一部分。第六章的第一部分开始他收到这个控告的信以后，这个达乃达上奏大力乌王的奏章以后，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就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载着说，古列王元年，就是第三节了哈。第三节开始讲到，其实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在古列王元年已经下了，就是他的父王的父王，就是西元前539年的时候，已经下旨要重建了。就已经得到批准了，只是这个文件呢被藏起来，找不到。到大力乌王的时候，他突然就找到了，这样。所以他找到以后呢，就把这个圣殿重建的 order 重新再 repeat 跟大家讲说，其实这个圣殿是应该要重建的，应该要重建啊。到这个而且不只是重建哦，他在第七节。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哦，任凭犹太人的省长、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这神的这个殿哦。又降旨，第八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哦，免得耽误工作。哇，现在不但可以建，而且呢他还出钱呢、啊。
还要奖罚制度，你
若阻挡了要处罚哦，不可以拦。就是说他那个原来只是自己在建，然后偷偷的盖，然后就有人去控告，然后就哦不可以盖，然后经过了这个15年以后，然后突然又说可以盖啊，你们可以盖啊，你们不但要盖，你们需要钱我给你，那这个王怎么这么好心呢？是不是他是不是他爱神，他爱神的百姓，或者说他要来信靠神呢？是第十节告诉我们，你看第十节是讲什么？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的众子的寿命祈祷。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为什么这个王这么好心，让他们去重建圣殿？
是让他们祝福那个地方。
不是祝福我，
祝福王。
你们要为我祝福，还有我的王那个王子，我的世世代代为我这个王朝祝福。你们盖这个圣殿呢，你们敬拜什么神都没关系，但你第一个，你一定要替我祝福，让我长寿。
那他所以也是私心哎。
就是嘛。所以我们在讲说第六章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能不能用人的私心完成他的工作呢？神可以不可以呢？
会，
当然可以。这个人是私心，是要做他自己的事， 可是神还是可以用他的私心完成神要做的那个事。
嗯哼嗯哼，
那这个人是没有私心，神也可以用没有私心的人完成他的事，神也可以用有私心的完成，不管你是有私心的还是没有私心，神都可以完成他的事。你知道这一章很有意思的，后面是想说，哎呀，这王怎么这么好，这么爱主，原来是有私心，对不对？可是有私心，神难道不能用吗？神还是可以用。所以我们就说以今天的基督徒教来讲，我们也不要对别人的私心太多的 criticize， 跟这个 accuse， 或他怎样怎样。啊，这个有时候我每次读，我有时读到这一段，我在想说，
很好的角度哎。
啊，
我觉得看到这个，我第一个只会想到说，他就是私心嘛，为什么是神的工作呢？对啊，如果没有牧师说，就是他还是用人的私心去做神要做的事情，就很难让我去想到这个。
很难让。
对，我就觉得那就是人的私心。
人的私心
是一个会可以被超越的地方。
他在这个，我参加这个 Mission Conference 大概参加了19年，我从1992年的参加这个 Mission Conference 一直到现在，我还慢慢我就不是很去这 Mission Conference， 因为我觉得 Mission Conference 呢，不好意思我这样讲，就有一些人就有一点点私心，但是我后来慢慢我就知道， even 有人比较想自己的事情，但我觉得我们一个基督徒或牧师都不可以去 criticize 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 come up 就是完成神在这个时代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有人可能要 promote 他的 organization， 有人要 promote 他的 ministry， 有人要 promote 他的 idea， 有一些人是想说我要做什么， whatever reason， 神都可以把它放下 OK， 神经过 sanctify 完成他的，因为台下听的人都得到帮助，那不管谁有什么私心，It's OK， 不是这样嘛，所以我所以后来我对很多 ministry， 对很多人，我真的我感谢神，我比较包容，我觉得圣经帮助我很多，因为我们的看法就没有那么 personal， 说哦他是怎样怎样，然后就产生一个不接受的想法，我就比较不会这样子，我是觉得说 even 这个大力巫王是 selfish self-centered 的想法，但神仍然可以用这样的 motivation 去完成他要做圣殿重建的工作，因为只有透过他才能够去 change his mind， 才能够 change 这个整个神的百姓的方向，那只有他是王嘛，那不然怎么办？那这王是很有私心， it's ok， 就用他的私心吧，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啊。
那个大会他也有讲说，其实他也不希望我们每年都来，就是希望你听了一次，然后就有感动，然后就去行动，然后明年就不见，
明年就在忙着宣教，所以不在这里。
好，那第二部分就是圣殿的完工了。那当然，这个真正的完工，他们这个速度是相当的快。他这个在15节的地方，大力巫王第6年，亚达月初3日，大力巫王第6年就是西元前516年，516年，亚达月大概是2月3月之前，所以他是 BC 516年的时候，这个圣殿盖完了。他是536开始盖，盖到516，所以总共盖了21年才盖完。中间就停了大概15年时间，所以真正盖了盖6年。那从这个圣殿的盖成可以讲到几件事。第一个就是说，神是一个信实的主， He's a faithful God， 他应许这个圣殿要被重建。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这个耶利米书25章，先知耶利米说这圣殿要被重建，然后第二就是说，被掳的百姓70年以后会回来，这几个都 fulfill 都完成这样子。好，那神的祭坛，神的这个altar 圣殿祭坛也被重建，也都实现了。所以从这样看呢，神的时间神的应许会实现，只是他的时间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看不见或怎么样， 但是 神的应许是会实现，就是神是 is faithful God。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神能够改变任何一个人的心，这个是在这个箴言里面提到，箴言里提到这段经文是在这个21章，说这个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里的水，箴言21章第1节，就是说神可以透过一个人王的心，他去改变一个王的心。在但以理的书里面是讲很多这种的，他突然就改变了，不知道为什么改变，神就可以这样改变他。
这次也讲很多这个
啊，
这次猜想大概讲很多，就那些高官啊，
哦，真的，
对，会改变，
神就能改变这些人的心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改变的，不知道。这个箴言21章第1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垄沟里的水，任意随意流转啊，神要他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做，这样子。但哪里会想到这个人像这个以斯帖记讲到这个王亚哈水鲁王半夜起来读到哎呀，以色列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帮助，怎么会半夜睡不着呢？这也是啊，这也有啊，他也是这样子啊，他在这个第
以斯帖记，
不是这个以斯拉记也有这个，这个以斯拉记5章17节啊。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有没有这回事？王的心意如何呢？请降旨。王的心意如何呢？王的心意如何？王的心就在耶和华的手中，神就叫他改变，所以他后来就找到这一卷。以前下的命令嘛，你看这个也是跟那个很像的地方啊，就说神是信实的主，他也是全能的神 ，He's able to do whatever 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啊，神的时间到就能够完成啊，这个是在这个第13节到18节圣殿最终完成，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就是靠神的灵完成事。好，19节到22节讲到逾越节，重建这个逾越节。这是在 BC 516年4月份，这个第19节讲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那这个守逾越节跟出埃及记守逾越节有相同的意思啊。第一个是纪念神的拯救，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是在逾越节的晚上耶和华的使者击杀法老的儿子，埃及的长子，那一天就是逾越节 Passover、那一天神施行赦免，所以使以色列人在神的审判中能够脱离法老王的控制，离开埃及，就出埃及记。所以有人说以斯拉记是出埃及记的 Part 2、是以斯拉记代表的是第二次的出埃及，当然不是出埃及，是出巴比伦。他们用逾越节来纪念神的拯救，神的赦免。那逾越节就要宰杀羊羔。那从这个逾越节的角度看新约的话，今天基督徒在我们信主之后或在教会里面，我们纪念神给我们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拯救的。那我想所有圣殿的建造最终 focus 是耶稣基督啊，所有的 Mission Conference 不管你讲什么 program， 不管你什么 ministry， 它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扬耶稣基督，得着基督，得着救恩，传扬救恩，然后靠着主的恩典活出基督的生命。我想这就是整个 Mission Conference 最终的目的，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逾越节成为这整个重建的最终的一个点目标。好，那逾越节之后就是除酵节，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22节他说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逾越节之后立刻就是除酵节，就是 sanctify，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作为以色列神圣殿的工作。这段蛮感恩的，这段很激励我们的啊。神在这个历史中， 让圣殿的重建的过程看到神自己纪念他的教会，纪念他的家，还纪念他的百姓，好吗？这是第六章的一个主题。那当然我们也是讲到说这个这个整个的重建过程遇到的困难那么多，那我们怎么面对啊？这个哈该书有提到说这个殿的荣耀要大过过去的荣耀啊，哈该书里面有提这一段，说这个殿以后的荣耀要大过以后的荣耀大过过去的荣耀，就是比以前的殿还要得荣耀，就是 restore 重建以后的圣殿。那我刚刚讲过了，从新约的角度看，这个逾越节是指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或从新约的角度看，圣殿的重建是指圣徒信徒 Christian 被建立起来。那当然现在的荣耀正好大过过去的荣耀，那理由就是说过去是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为主的敬拜，现在是万国万民的敬拜，无论是人数规模这个时间或是它的范围，更大过所罗门王的圣殿，对不对？所罗门王圣殿不管盖了多少，就不只是犹太人的圣殿了。现在中国人、美国人、黑人、白人，通通都一起敬拜。你看那个圣殿的荣耀，当然大过过去的荣耀，好不好？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是如此。好吗？这段那第七章又是 Part Two， 我刚才讲第七到第十章是 Part Two， 那我们下次再带，可以吗？
嗯。
好，这个 part 第七章到第十章的 part 可以关掉。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喽。
嗯。
啊，所以我带一二跟五，然后你带三四到六再。